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2022年是虎年，是注定不平凡的一年。刚开年，第24届冬奥会在中国拉开大幕，聚焦了全球的目光。天才少女谷爱凌势如破竹，取得两金一银，成为首位在单届冬奥会上获得三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一时间是惊艳四座，风头无两。人们除了对这个天才女孩的成长之路倍感兴趣，津津乐道之外呢，其国籍问题也广为热议。毕竟在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时代背景下，谷爱凌从美国转而代表中国比赛的这个行为啊，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冬奥会四个月后，谷爱凌又宣布自己将担任美国盐湖城申奥大使。谷爱凌到底是哪国人？她究竟在为谁而战？她如何能在中美国籍身份上如此自由的切换？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赢者通吃的谷爱凌。
获得第一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谷爱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
万岁！那中间那个照片是谁？
毛泽东。对了，
汽车内一个长发飘飘、面容娇俏的少女，一字一顿地念出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标语，中文稍带有异域口音，这倒是符合她的身份。她叫谷爱凌，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华裔女孩。这段视频呢，节选自一部谷爱凌的纪录片，开始拍摄于2016年，那个时候她才13岁。当时呢，谷爱凌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能为眼前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国家拿到奥运会的金牌。更令人惊叹的是，既然能够有团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他进行长达数年的跟拍工作，最终完成了四集一共100分钟的纪录片《谷爱凌我18》。从谷爱凌的日常生活到训练，内容是详实且丰富啊。这份有远见的投入和付出，是这部纪录片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收获了5亿多的播放量。2003年，谷爱凌在美国旧金山出生，妈妈是中国人，名叫谷燕，爸爸是美国人，姓名不详。谷爱凌出生时呢，父母就已经分开了，因此母女二人从未透露过谷爱凌生父的任何信息。谷爱凌的姓氏随妈妈，名字也是妈妈起的。据说啊，谷燕原本有一个妹妹叫做谷玲。2002年，谷玲到美国探望姐姐，在这次探亲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车祸，意外身亡。距离谷玲去世不到10个月，谷燕在旧金山产下一女，为了纪念妹妹，谷燕给女儿起名叫爱凌。谷爱凌出生后就同妈妈一起居住在旧金山。《纽约时报》报道，他们家是在旧金山的富人社区，房子的地段非常好，从他家窗户往外看，就能看到旧金山胎记般的地标——金门大桥。谷燕作为一个单亲家长，既当爹又当妈，不仅给予了谷爱凌最亲密的亲子关系，也给予了她富足的生活，可见个人能力很强。谷燕确实大有来头，她在北京出生，父亲谷振光据说是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首席电气工程师，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游泳和滑雪也毫不逊色。母亲冯国珍曾经任中国交通运输部体改司高级工程师。有着这样家世的谷燕注定有着不凡的人生。他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专家沈彤教授的关门弟子。22岁赴美留学，获澳本大学全额奖学金，攻读生物学硕士。毕业后呢，谷燕继续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深造，成为了该校医学院的生物遗传实验室主管。不久后他又放弃了这份工作，到斯坦福大学去读了一个 MBA。这次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华尔街，完成了从生物学到风险投资领域的跨界，先后在华尔街雷曼兄弟、幸福银行等美国知名的企业工作，也开办过自己的公司，是一位相当有成就的女性。年近40，谷燕生下了女儿谷爱凌。由于网上没有任何关于谷爱凌生父的信息，还一度有传言称谷燕从美国庞大的精子库中筛选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生物学父亲，然后通过试管生下的谷爱凌。当然了，只是传言而已。谷燕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女儿的爸爸是哈佛毕业， 爷爷是斯坦福毕业。2022年冬奥会在谷爱凌夺冠的风口，曾经有一名谷歌的五号员工 Ray Sidney 将自己的脸书头像换成了与小时候谷爱凌的合影，而且他刚好就是哈佛毕业的，一时间就被疯传是谷爱凌的父亲。几天后啊， Sidney 亲自下场辟谣，说自己不是谷爱凌的父亲，只是曾经与谷燕约会过一段时间，也算是看着谷爱凌长大的，所以啊，当看到他夺得金牌的时候呢，难掩激动和骄傲之情，所以才换上了与谷爱凌的合影。无论谷爱凌的生父是谁啊，都难以否认他呢是中国大院子弟和美国硅谷精英的后代，有着中美两国精英阶层的基因，这个是谷爱凌成功的基础条件。谷燕说啊，他对女儿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一生能够过得自由、丰富、快乐和勇于尝试，因此啊，他就鼓励谷爱凌尝试各种各样的活动，学中文、弹钢琴、唱歌、画画、骑马、射箭、跑步、滑雪、冲浪、篮球等等。寻常人家的孩子啊，可能学个一两样、两三样，谷爱凌是能玩的都玩了个遍。这不仅要求家长付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啊，更是对家庭经济实力的考验。虽然兴趣爱好广泛，谷爱凌说啊，他还是把学业放在第一的。事实上呢，他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霸，他是所在高中历史上第一个提前一年就毕业了的学生。 SAT 满分1600，他考了1580，超过了 99.98% 的考生。
最大的对手永远是我自己，能把自己做到最好，能跨过自己的界限，做一些自己没想到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就是正常的那种全职高中生啊，每天上学，每天下学，而且参加学校里边的所有活动，然后再写作业这样的。他能走到今天，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目前呢，他在斯坦福大学上学，主修的是量子物理学，第一学年平均绩点是 4.0， 门门功课都是 A。如果说啊，在一届冬奥会拿到两金一银已经是一座无人企及的高峰了，那么他在学业上也可以说是站在顶峰的人，可以说是在顶峰和顶峰之间自由横跳的天才少女。酸民也好，眼红也罢，你不得不承认啊，他真的非常优秀。而排在第二的滑雪呢，则是谷爱凌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对滑雪的热爱是受妈妈的影响，谷燕啊就非常喜欢滑雪，还曾经当过几年兼职的滑雪教练。他说人这一生呢，最难的事情就是战胜自己，而滑雪这项运动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战胜自己。在冰雪世界里，每尝试完成一个新动作都难免恐惧动作做得不对或者受伤，但是如果真的完成了，所获得的成就感和喜悦啊，又是大部分运动都难以企及的。谷爱凌接触滑雪非常早，在纪录片中呢，他称自己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到了滑雪场玩雪。不过正式学习滑雪是他三岁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滑雪。一年后，四岁的谷爱凌已经可以跟着妈妈滑粉雪了。谷爱凌八岁的时候呢，教练认为他非常有天赋，强烈建议他加入滑雪俱乐部的专业队，接受系统性的滑雪训练。当时啊，以他的条件，无论是速滑还是自由式滑雪都大有前途。最终啊，谷爱凌还是选择了自由式滑雪。他说完成那一系列动作之后啊，化茧成蝶的那一刻让他热爱且沉迷。
自由式的滑雪都是飞起来有100个不同、1000个不同可以做的东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等于飞起来当一个鸟飞了好几秒。所以滑雪的这个飞起来的感觉和高兴的感觉可能是两个最上瘾的。
每年雪季，谷燕都会开车带着谷爱凌前往200英里外 Lake Tahoe 的 North Star Club 训练。这个北极星滑雪俱乐部啊，在西海岸非常有名，早在谷爱凌之前就已经培养出不少的奥运会冠军了。为了方便让谷爱凌练滑雪呢，谷燕干脆在边上买了个小木屋。雪季开始的每个周五啊，母女俩就踏上了这条长达近4个小时的旅途，这一坚持就是十几个雪季。谷爱凌的教练 Jamie Melton 之前呢也是一名专业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他从谷爱凌10岁起就一直担任他的教练。而关于教练的课时费呢，我们没能找到明确的数字啊，但是根据北极星滑雪俱乐部官网的信息，私教课的收费大概是每3个小时$800多，这个数字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而 Jamie 呢也不是谷爱凌唯一的教练， 在大型赛事备赛期呢，他还有其他的教练团队和康复医师。除了课程费用，每年滑雪装备的更新，参加各种比赛参赛费、差旅花销等等啊，加在一起也是一般的美国中产家庭难以负担的数字。毫无疑问啊，古燕在谷爱凌滑雪项目上的经济投入是非常大的，而这样的投入呢，很快就看到了早期的回报。到谷爱凌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拿遍了13岁以下级别全美自由式滑雪的各项冠军，在滑雪圈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光芒，才吸引了摄制组的目光。不过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冯骥说啊，他当初决定去跟拍谷爱凌一家，主要是因为和谷燕聊天的时候呢，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认为谷燕对于谷爱凌的教育理念和思路啊，很值得借鉴。因为他并没有把冬奥会冠军作为培养孩子的目标，而是希望培养孩子健康和谐的发展，建立起良好的生活方式，而体育啊，只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之一。2017年年初呢，冯骥就带队到美国旧金山，开始跟拍谷爱凌在美国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爱凌，一个爱玩爱闹的中国女孩。 Go China！
大家知道，在以往的运动纪录片中啊，运动员在镜头前总显得有点敷衍，一来是怕拍摄影响他们的训练进度，二来是怕曝光一些细节，所以呢，运动员有时候甚至会婉拒某些跟拍的请求。但谷燕不同，她热情地邀请到摄制组进驻到自己家里头，同吃同住，近距离地记录谷爱凌的训练和日常生活。这也侧面说明了谷燕这个人很有远见和大局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啊，他在当时就已经在给女儿规划未来的胜利图景了。谷燕是个行动派，他把这样的前瞻性落实在了谷爱凌的短期以及长期的具体执行上。早在2015年7月30日，国际奥委会在吉隆坡宣布中国北京赢得2022年第24届冬奥会的举办权时呢，谷爱凌正好就和妈妈在北京过暑假。听到这个消息啊，谷爱凌自信地跟妈妈说，要参加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到时候请大家都来看他的比赛，他会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谷燕说啊，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你得有资格参加，其次你得能获奖，才能有机会接受采访。谷燕的厉害之处在于啊，当听到孩子的豪言壮语时呢，他既不会玩笑敷衍，也不会盲目夸奖，而是帮孩子把豪言壮志转化成触手可及的目标。的确啊，如果想参加奥运会，谷爱凌就得去参加这个资格赛，而且呢还得取得好成绩。所以啊，2015年从中国回到美国之后呢，谷燕和谷爱凌就立即把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梦想拆分成了一个又一个小阶段性的计划。谷爱凌需要完成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参加职业滑雪成人组的比赛，以累积这个国际积分排名。2016年13岁的谷爱凌参加了美国盐湖城全美公开赛成人组的比赛，她是这个组里头年纪最小的，但却斩获了她人生中第一个职业公开赛的冠军。14岁谷爱凌就开始参加国际雪联的高级别赛事，15岁她宣布将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她说这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姑娘。那你说一个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意愿特别强调自己是个中国娃呢？从谷爱凌2岁起啊，谷燕每年就会带她回中国小住一段时间。谷爱凌上学后呢，谷燕就利用暑假的时间带她回国，除了带她各处游玩，也会在北京海淀黄庄上奥数辅导班。在国内的生活呢，不仅为谷爱凌日后成为学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让她练就了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话。谷爱凌回国的第一站呢，通常是在上海，因为外公谷振光是来自上海，谷家在那儿有房产。谷爱凌啊，非常喜欢上海，他说上海是个很国际化的城市，中西方的文化在这里头碰撞交融，这倒是有点像他本人啊。而谷爱凌认为自己啊不是个老外，因为会说中文和不会说中文有着很大的区别。
哇，这么多老外
啊！我觉得你在这儿别人会觉得你是老外
哦，肯定是别人肯定觉得我是老外，大家都指着我说我是老外，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吧。
在上海呢，他喜欢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也喜欢鲜美多汁的生煎。唯一有些格格不入的是啊，他站在斑马线上逡巡不前，永远找不到过马路的正确时机。另外啊，他吃不了热辣滚烫的火锅，对鱼头和牛蛙更是敬而远之。谷爱凌回国的第二站是北京， 这是他妈妈出生长大的地方。在这里呢，他喜欢穿梭在胡同里，也喜欢吃冰糖葫芦。妈妈说，如果有人问你来自哪里，你就说你来自北京。无论是去上海还是回北京，谷爱凌的每一趟既是度假也算是回家。也许正是这一趟趟的旅程，让他加深了与中国的纽带，更加坚定了为中国队比赛的信念。但是啊，认同感归认同感，实际归实际。谷爱凌在美国出生，根据美国落地国籍的原则呢，她出生起就是美国公民。所以啊，自从打算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的那一刻起，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身份上的障碍。要知道，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官网规定啊，运动员必须是派他出战的那个国家的国民才行。如果一个运动员同时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啊，他只能代表其中的一个去参加奥运会。至于选哪个，倒是可以由运动员自己选择啊。那这么说来呢，从奥委会的规则来看，只有谷爱凌加入了中国国籍，他才可以选择代表中国队去参赛，对吧？于是呢，在2019年6月，谷爱凌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称，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报道，我已正式成为中国籍运动员，并代表我们的国家参加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随后啊，又有人去查了国际雪联官网的资料，发现谷爱凌的注册国籍确实已经从美国变为了中国。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啊，是谷爱凌加入中国籍的时间。因为根据规定啊，如果运动员曾经在地区或者世界锦标赛中代表过某一个国家了，想要再代表别的国家参赛，得有个3年的冷却时间。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改国籍还是取得新国籍啊，都要等3年，然后才能代表新的国家参赛。举个例子呢，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规划运动员林孝俊此前是韩国运动员，虽然他已经加入了中国籍，但因为他代表韩国参加的最后一次比赛啊，是在2019年的3月11号。所以呢，按照这个规则，他得等到2022年3月11号之后才能代表中国参赛。大家知道北京冬奥会是2022年的2月4号开幕的，所以呢，即使就差了一个月，林孝俊也不能代表中国出战。这个算法搞明白之后呢，谷爱凌的时间线就有意思了。因为他呀是在2019年6月份才宣布成为中国籍运动员的。那按照时间推算，其实是不满3年的。当然了，我们确实也无从查证他真正加入中国籍的时间。也许人家加入的具体时间是早于他公布这个消息的时间，也就符合了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其实啊，运动员改国籍参加奥运会的例子非常多。2018年的奥运会呢，一共有178名运动员是为他国效力的。比如说来自加拿大的韩国曲棍球运动员，和来自美国的尼日利亚雪橇运动员，还有来自荷兰的加拿大速滑金牌得主等等。一个运动员啊，他手握两三本护照其实非常正常。远的不说啊，就在不久前，美国冲浪神童 Aaron Brooks 就获得了加拿大国籍，将代表加拿大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在拿到加拿大国籍后啊， Brooks 还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我爱加拿大，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佩戴枫叶徽章而感到自豪。这番话也被美国和加拿大的媒体广泛报道了，因此也有人把它比作是加拿大版的谷爱凌。 Brooks 确实和谷爱凌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两个人都是运动天才，在各自的领域有着神童之称，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却决定加入其他国籍代表他国参加奥运会。不过啊，这两起换国籍参加奥运会事件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加拿大允许双重国籍，而中国法律是不许的。根据中国国籍法第8条和第13条明确规定，不承认双重国籍。也就是说，如果获得了中国籍，那就必须放弃外国籍。如果查出有其他的国籍呢，那会自动失去中国籍。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谷爱凌到底是哪国人？她加入中国籍是不是就已经退出了美国国籍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啊，从2022年起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面对记者的提问呢，谷爱凌也从未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I definitely feel as though I am just as American as I am Chinese. I'm American when I'm in the US and I'm Chinese when I'm in China.
这句话后来啊，也成为了一批中国规划运动员应对类似问题的黄金答案。例如啊，来自美国的中国冰球运动员 Jeremy Smith 在赛后被问到是否放弃了美国籍的时候呢，他就回答说，这是体育，这是冰球，我在这儿代表中国。当我在中国时，我就是中国人，我得到中国人的支持，真心表示感谢。 当我去美国时，我就是美国人。在这里呢，我为年轻的一代搭起了桥梁。冬奥会结束，谷爱凌乘坐私人飞机回到美国。同年九月啊，她在斯坦福大学开始了新生活。有人因此就质疑谷爱凌是在中国赚够了名气和钱，然后就抛弃了中国籍，返回美国生活了。那真的是这样吗？2023年5月，谷爱凌与中国队的合约到期，在双方即将续约之际，主管谷爱凌这个事的领导，也就是前奥运备战办副主任胡光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了。而谷爱凌也成为美国盐湖城申办2030年或2034年冬奥会大使。这些细节堆叠在一起啊，使谷爱凌的国籍问题再次成为了热议话题。面对诸多的疑问，谷爱凌在过去两年中从未正式回应过，她是否继续会代表中国队参赛也就成为了一个谜。不过在2024年年初，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1月27日，谷爱凌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呢，明确对记者表示将继续代表中国参加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再接着是2月，谷爱凌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分站赛中啊，再度获得了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冠军。他在微博中写道，在荣获北京冬奥 U 槽金牌两年后的今天，再创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女子单人14金的历史新纪录，平了男子世界纪录，为中国捧回了本雪季 U 槽世界杯总冠军水晶球。这下网友放心了，谷爱凌没放弃中国籍。但紧接着呢，又好奇了起来，说一直代表中国出征的谷爱凌，她放弃美国籍了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啊，网友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一部分人呢，坚定地认为谷爱凌已经放弃了美国籍，因为偷偷保留美国籍没有必要，如果有一天被爆出来，她的人设崩塌，那些天价的代言啊就全都毁了。她完全可以先退籍，等以后不当运动员了，如果想恢复再去恢复美国籍嘛。另一部分人呢，则认为谷爱凌没有放弃美国国籍，因为她的名字呀没有出现在一个叫退籍者名单的东西里。这个退籍者名单呀，给大家解释解释，挺有意思。这事儿呢，就是说在对待多国籍公民身份这个事儿上，中国和美国的法规是截然相反的。中国这边呢，如果你加入外国国籍了，那不好意思，你就是自动放弃中国国籍，就不再认为你是中国公民了。而美国这边呢，则是不承认你的外国国籍，只认你是美国公民，除非你自己申请说啊，我要退出美国国籍。据说啊，如果你硬要退出美国国籍，得带着申请去美国大使馆，在工作人员面前签字宣誓。美国政府呢，也会定期公布退籍者的这个名单，说的就是这份名单里啊，没有出现谷爱凌的名字。那咱们分析一下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有合理性，但是呢，都有 bug。首先就是谷爱凌确实可以先退出美国籍，以后再恢复。不过这国籍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卖，这是相当有难度的，要经过行政或者司法上诉，而且这过程呢非常复杂。唯一的例外就是说，如果你是18岁前自愿放弃的，那么在18岁后的半年里可以提出我要恢复公民身份。考虑到谷爱凌在加入中国籍的时候呢没到18，那么先放弃再恢复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个可能性啊，仅限于他18岁半之前。其次就是关于这个退籍者名单啊，美国政府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份公开的名单。所谓的名单应该指的是国税局定期发布的一份对内使用的名单，叫做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Chosen to Expatriate。 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美国税法第877条和 877A 的规定，想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或者永居身份的人呢，应当遵守相应的税务规定。你要填写这个税务申请表格，要进行相应的这个税务计算，也就是把你在美国该交的税交了，该退的退给你，以后啊咱就各奔东西了。所以呢，这份名单就是根据那些已经填了相应的这个税表的人统计出来的这么一个名单。那里面包含的信息也只是姓名、放弃的日期和其他可能与税务相关的信息，不包括放弃的原因和其他的个人信息。而且啊，根据这个 877A 的条款，2008年后退籍或者放弃永居身份的人呢，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需要向美国国税局报告，不是每个人都得报。比如说像个人净资产你要超过200万美元，或者是退籍前的五年啊，年平均收入达到某个特定的数额的时候你才要报。那谷爱凌的名字不在上面， 也不能说明他就没退美国籍，对吧？所以其实无论是哪种看法，大家关心这个事儿，或者说这场争议的根源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在于是否国家给了谷爱凌特殊的待遇，让他保留了双重国籍，以及是否应该给予谷爱凌这类人特殊的待遇呢？那这两个问题背后的重点就是，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啊，不仅普遍存在于网络，浙江警察学院学报的一篇文章更是严肃地在法律层面进行了论述。这个论文呢，发表于2022年12月，称中国国籍法自打1980年立法以来，从未经过修订，移民制度呢相对落后，限制了中国规划引进工作。根据各国国籍法呀，作者给出了建议，说对待双重国籍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重点把包括优秀运动员在内的国际高端人才作为包容的对象。所谓包容呢，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就是要重新解读国籍法第八条和第十三条，把原来规定的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不得保留外国国籍，解读为在中国境内不得保留外国国籍。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啊，在中国境内不承认你的外国公民身份，你不能获得外国人的待遇或者是接受外交保护，但是啊，在中国境外你用外国公民的身份，那我也管不着。那这样说起来，同一条法律有一个不同的解读，也就不能算是特殊待遇了。当然了，这只是一篇学术论文，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的这个潜在的问题，能否成为国家的政策还未可知。但是这样的建议是不是与谷爱凌所说的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不谋而合了呢？谷爱凌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热度冷却后啊，网上对她的质疑声不断加大，有人认为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脚踏两只船，美国生活，中国捞金。从个人层面上来讲，任何运动员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毕竟同一枚金牌在不同的国家所受到的瞩目和变现的价值可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呢，咱们普通的吃瓜群众都能拎得清，对于在华尔街摸爬滚打过来的谷燕，自然更明白怎么让多年的投入得到更大的回报。在美国啊，运动员获得一枚金牌的现金奖励大概是37500美金，后期啊还能拉到一些赞助和代言，但通常金额也不高，只有少数能够占据新闻头条的顶级运动员才能拿到数百万甚至千万美元的代言或者赞助。在中国呢，据媒体的公开报道啊，运动员获得金牌的奖金大概在50万人民币以上，单从奖金来看，这个差距好像不是很明显，但是啊，代表中国获得奖牌所赚到的话题度和商业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谷爱凌在夺冠后呢，微博热搜榜前20条里头占了7条，据说赛前赛后一共拿到了30多个代言，成为了国际体育巨星。体育财经媒体 Sportical 发布的2023年女子运动员收入榜单当中呢，谷爱凌更是以2000万美元的收入位列全球第三。
I mean, people always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but for me, what I try to stick to is I know that there's no wrong or right. There's only intention. And I'm trying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n my own way. Mm-hmm. And if people disagree with that, that's okay. And I just encourage them to make the world better in their way, right? Mm-hmm. We can approach this situation from different standpoints. So, yeah, to each their own.
一个运动员在最好的年龄通过自己的努力夺得金牌，实现个人价值，确实无可厚非。只是啊，我们从更大的角度去看，冬奥会是中国规划外籍运动员的一次尝试，而谷爱凌呢是典型的成功案例，而背后失败的案例更加引人思考。例如跟谷爱凌同样从美国代表中国参赛的花样滑冰选手朱毅，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比赛中失利，不仅无功而返，还招来了一片观众的嘘声和埋怨，网上的嘲讽和谩骂更是离谱。朱毅摔倒这个词条还一度登上了热搜，逼得官方出手删了一些诸如朱毅又摔了、朱毅搞砸了一系列攻击性的字眼，才平息了这波风暴。我们无法得知像朱毅这样同样抱着为国效力想法的规划运动员，仅在分毫之间一跳失利之后，人生的境遇就天差地别了，他的年轻的心里能否承受住那些无望的声讨和重击，而普通观众甚至都不屑去体会这样的心情。除了谷爱凌和朱毅，2022年冬奥会男子冰球队一共有19名规划运动员，女子冰球队有13人。其中女子冰球队啊，因为1-3输给了捷克，还被网友痛批是给中国拖后腿。 这些案例表明啊，不少网民对于归化运动员的要求比本土的运动员啊更加苛刻。这个成王败寇的极端心态啊，让代表中国比赛的这些个归化运动员普遍面临着不能夺牌就要被喷口水的风险，一旦代表了国家就要背负不可承受之重。而往往这些在国外出生长大的孩子是无法理解和消化这些后果的。中国对金牌渴望的背后呢，捆绑的是政府和民众希望世界对他的认同嘛。大国正在崛起，大国已经崛起，金牌数量是应有之义。对于这个仍然没能从举国体制里头走出来的国家来说，奖牌尤其是金牌依然是国家尊严、国运、国力、制度优势的体现。但是我们也清楚，规划运动员在规划之时已经处于拿来急用的竞技水平，规划国的综合国力对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影响较小，他们的竞技水平也跟一国的真正实力不应该画上等号。也许啊，让竞技体育回归本真，散发其纯粹的魅力，才是真正的大国公民风范吧。感谢收看 MR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